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0月5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最新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股市，华尔街结束了过去两个交易日的大涨走势，外界评论是认清了现实，两日大涨过后美股下跌。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42.45 点，0.14%，报 32,73.87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7.65 点，0.2%，报 3783.28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27.77 点，也就是 0.25%，报 11148.64 点。债券的殖利率呢，从多年的高点回落，美股在本周开始的时候是有所上涨的。那标普500创下了2020年以来最大的两日跌幅，殖利率5号呢又开始大幅度上涨，指标十年期的国债利率在前一个交易日短暂的跌破了 3.6% 之后，现在攀升到了 3.74%， 对于大部分美股的走势带来了压力。 ADP 的最新的报告显示，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增加了 20.8 万人，超过了道琼的估计。交易员现在正在等到7号公布的非农业就业报告，5号公布的9月的 ISM 服务业的指数也显示出了稳健的成长。投资客非常的想知道，在上一个季度大幅度下跌之后，美股市场是不是已经触底了。亚特兰大 Fed 行长博斯蒂克在演讲中对通货膨胀发表了强硬的言论，说 Fed 在宣布胜利之前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在西北大学的演讲中指出来，我们必须要保持警惕，如果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的同事的预测是正确的，那么这场通货膨胀的战争可能还处于早期的阶段。他还补充说，让通货膨胀重新回到 Fed 2% 的目标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因为我们现在仍然处于所谓的通货膨胀的森林之中，还没有能够摆脱它们。从利率的角度来看，博斯蒂克表示，他预计 Fed 的基准利率会升到 4% 到 4.5%， 然后决策者才能够暂停评估进展的情况。联邦基金的利率目前处在 3% 到 3.25% 之间。 FOMC 9月份发布的利率的预测是2023年会升到 4.6%。虽然这样，博斯蒂克是稍微的有些偏向鸽派的做法，但是呢，他也补充说，他会对任何预计 Fed 明年会降息的人说，还不会这么快。来看一下个股，能源公司埃克森美孚和哈利伯顿领涨，上涨了大约 4%， 早盘承压的半导体业从低点反弹，高通上涨了 2.06%， 耐克在晚盘的时候上涨了 2.78%。引领了消费类股。瑞银场内业务主管凯欣对本周连续两天、昨天连续两天的大涨持一个谨慎的态度。他的观点是，这次大涨呢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是不幸的是，他对引发他的火花和事件的风险惯例不敢恭维。他指的火花呢，是英格兰银行放弃出售金边债券，并且开始临时购买长期的债券，来平息新的政府预算所造成的潜在市场崩盘的举措。后来，政府还不得不改变他降低最高所得税率的方案。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行情。接下来的一条消息呢，是关于蓬佩奥和中共之间的交战。那么，蓬佩奥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中共动怒了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昨天10月4号，蓬佩奥在他的推文中公开了中共驻美大使馆对蓬佩奥施压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中共大使馆指责蓬佩奥所挂靠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而且还对蓬佩奥制作的跟中国人民的对话系列的视频表达了不满。蓬佩奥就把这封信在推文上公开了，而且在推文中，蓬佩奥还说，中共想让我停止讲述真相，这不可能。他还表示会把中共的信函当成废物扔进废纸篓。中共大使馆为什么要对蓬佩奥写这样的一封信呢？蓬佩奥又做了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蓬佩奥担任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的咨询委员会主席，他的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是余茂春。 蓬佩奥在上个月开始推出了一系列视频去揭露中共。外界的分析人士认为，蓬佩奥所采用的新的战略使中国民族力量受到了鼓舞，令中共感到恐慌。而且从蓬佩奥推出的抗中共的视频也可以看到美国和世界在改变。来看一下蓬佩奥的视频。9月13号以来，蓬佩奥公布了两期针对中共的视频。第一期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期主题是中共对美国种族问题的谎言。在第一期视频中，蓬佩奥是这样说的，说中共撒的最大的谎言是他自称他代表中国，代表中华文明。可是我认为中共知道这是一个谎言。如果北京认为他真的能够代表了中国人民，他就不会花费比国防开支还要多的钱来镇压和监控中国人民。蓬佩奥说，中共其实是一个外来的舶来品，并且致力于一个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意识形态。他说，中共真正关心的是怎么样保持对中国人民的控制。中共其实是以自己的人民为敌的。蓬佩奥的言论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把中共政权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来。那么对于这种言论，外界是如何评论的呢？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10月5号对大纪元表示说，这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因为中共这些年利用民族主义把中国人绑上了他的战车，让中国人特别是小粉红当中国共产党的炮灰。冯崇义还说，现在蓬佩奥他们这样的方式就是一种新的战略，讲的也是实话。美国从来没有和中国人民作对，他的交手是中共政权而已。冯崇义还说，当年的六四学生运动的时候，美国政府的立场就很鲜明，是和中国学生共同对付中共政权。但是后来美国政府呢，看到了中国的市场的利益，就放弃了原来的立场了，搞了三四十年的绥靖政策，一直到现在才重新回到原来应该在的立场上。冯崇义还表示，站在民主自由的角度，跟中国人民一起来反对暴政，这是美国政权啊，本来就应该有的立场，也是本来应该采取的战略。如果这种战略可以持续发展下去，就可以把依附在中国人民的中共政权全部的割裂开来，使得中国的民族力量受到了鼓舞，所以中共政权当然对这样的动作就感到恐慌。不过冯崇义还指出来说，美国政治在左右互搏，如果美国的内部能够越过的政党之间的博弈，真正去面对中共的政权，对中国会更有好处。冯崇义在这里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言论啊，他说，如果蓬佩奥在2024年大选得到权力，就会把他的理念灌输到美国的政策里，这样呢，才会对中国发生根本性的帮助。实际上，蓬佩奥在9月13号在芝加哥出席一场慈善捐赠活动的时候，也已经透露说，他正在为2024年可能的总统竞选做好准备。我们再回来看一看蓬佩奥公布的这封来自中共的信件，除了上述的内容，还声称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还有长期社会稳定的奇迹，让8亿多人口脱离了贫困等等这样的说法。那中共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冯崇义表示说，中共的这种话术本身是一个弥天的大谎，中共说是他自己帮助中国人脱贫，实际上是颠倒黑白。他说，中共掩盖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全民贫困是中共造出来的。中共拒绝了中国原来民国时期的资本主义，也拒绝宪政回归，搞一党专政，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改造。然后中共严重摧毁了生产力，所以造成了中国的全民贫困。冯崇义说，中共呢还掩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文革的时候，他的统治政权内斗伤害是非常大的，经济也处在崩溃的边缘，所以他就不得不在那一段时间去收缩他的统治，让中国人自谋生路，比方说解散人民公社，搞家庭责任制，让中国人利用这点机会让自己去脱贫创造财富。整个过程中并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他让出了这样的空间，让中国人去自己发家，去自己改变贫穷的命运。 冯崇义说，在中国人致富的这个过程中，一开始是华侨和香港人、台湾人把资金技术带进来，然后是日本、美国、欧洲在全球化这样的大的背景下，把资本技术管理模式都带了进来。那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并没有对这些资本进行阻挠。所以啊，简单的说，就是中国人本身因为在某一种程度上是摆脱了中共的控制，然后自己发展经济。再加上后来外边资金技术进来，这两种力量让中国人脱贫，这些努力跟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关系。而且现在中共如果想要强调他的领导，加强控制，这个经济就会往下走。上述就是冯崇义对于中共说自己领导了八亿人脱困他的观点。综合上述的两种观点，再加上当今美国以及整个世界对于中共的态度，外界评论认为，美国和中共的角力会逐渐的深化，全世界对中共态度也会有越来越大的变化。外界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是和马斯克相关的。那最近一段时间，马斯克是又火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马斯克写了两条推文，掀了巨浪，然后导致特斯拉股价大跌。这条推文呢是和俄乌战争相关的。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昨天也有报道过，马斯克会继续收购推特，随后推特的股价大涨。我们先来看看在昨天中午12点刚刚过的时候，马斯克在推特上的一个举动。他是在推特上发起了一次大众投票，投票的内容是他个人提出的针对俄乌战争的四点的和平建议。建议的内容是，第一，在联合国监督下要重新进行被吞并地区的选举，如果是民众的意愿，那俄罗斯就应该撤离。第二条是克里米亚正式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因为从1983年以来就一直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一直到赫鲁晓夫的错误举动。那第三条啊，是保证对克里米亚的供水。第四个建议就是乌克兰要保持中立。这个投票呢，迅速引发了轩然大波，支持和反对的声音是激烈的争论，一直到今天的中午，这次投票的活动正式的结束了，大约是有270万人进行了投票，结果显示有 59.3% 表示反对，不支持马斯克的这个建议，那么有 40.7% 表示支持。同时，马斯克还表示他的账户还遭受了大量机器人账号的攻击。马斯克的这个和平的建议呢，不仅仅是引发了民众去讨论，也引发了俄乌双方高层的密切的关注。乌克兰这边啊，反应最为激烈的是马上就要卸任的乌克兰驻德国大使梅尔尼克，他在自己的推特账号发帖回应马斯克说啊，我只能做出外交辞令般的回应，两个字啊，说滚吧。稍后不久，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也做出了公开的回应，他的态度呢，看起来就要文明和冷静得多。他也发起了一次公众的投票，让网友来选择你更喜欢哪个马斯克，一个是支持乌克兰的马斯克，另外一个是支持俄罗斯的马斯克。到目前为止啊，选票大部分都是选择喜欢支持乌克兰的马斯克。众所周知，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因为乌克兰许多通信基础设施遭到了破坏，很多的地区包括很多战区都出现了断网。在基辅保卫战的时候，马斯克是雪中送炭，不仅仅啊是紧急的把星链覆盖范围开通了乌克兰的地区，还支援了数千个星链终端设备。他这个一举为他迎来了满世界的赞誉，也使得无数的乌克兰人把马斯克视为友军。那么现在啊，昨天马斯克的这条推文出来之后，特斯拉的股价是大跌了 9%。 但是马斯克啊，他接着在自己的和平建议下面又进行了一个解释，说啊，这极有可能是最终的结果，就是说只是在此之前有多少人死亡的问题。然后他还补充说，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冲突的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核战争，虽然目前看起来并不大可能。那为什么马斯克会认为自己的这个建议极有可能是最终的结果？马斯克给出的解释是，如果乌克兰想要收复克里米亚的话，普京就会发动全面的动员。俄罗斯的人口比乌克兰多了三倍，乌克兰不可能赢得这场全面的战争。马斯克在昨天晚上回应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发推文说，我非常支持乌克兰，但是我坚信战争的大规模升级会对乌克兰乃至世界造成巨大的伤害。 然后马斯克在昨晚再一次发了一个新的投票活动，主题就是生活在斯巴顿和克里米亚的人们的意愿应该决定他们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的一部分。这个活动也是获得了超过230万次投票，结果是反过来的，支持者占 59.1%， 反对者占 40.9%。我们看到上述的这个马斯克的和平建议事件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他的四条建议，第二部分呢就是他对俄乌战争的走向认知和判断。那么外界就分析说乌克兰不可能接受这种建议，而普京也不可能去接受。外界评论，尤其是远见快评啊，他评论说，克里米亚划归俄罗斯虽然是普京所愿意看到的，但是如果让联合国监督对占领四个州的公投，本身就是等于否定了普京组织的公投的合法性，就等于让普京自打耳光，承认他这次公投是无效的且非法的，而且存在严重造假作弊的。而且现在的状况是，俄罗斯联邦的上议院和下议院都已经投票一致同意了吞并这四个州，普京当然不可能又倒回去重新再来一遍。而且呢，从数据上也可以看得到啊，如果真的要实行完全透明公开的投票，这四个州可能都会同意归属乌克兰，归属乌克兰的可能性会更大。再加上乌克兰加入欧盟已经成为定局，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可能就会让大批的俄罗斯族的居民愿意留在乌克兰，所以普京基本上是不可能去接受这样的公投的。乌克兰方面就更不可能同意了，因为这四个州本来就是乌克兰的领土，被俄罗斯入侵，然后自己在投票表示愿意归属俄罗斯，那就相当于搞个自杀差不多了。基本上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如果一旦成立，可能也会造成天下的大乱，因为很多国家都是多民族的国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种族的矛盾和纠纷。如果说有一个侵略者，只要针对某一个少数族裔的地区发动一场战争，就可以去获得一次通过民族自觉把它吞并的机会，就等于说是在公开鼓励侵略，就等于是颠覆了国际社会所公认的规则和秩序。外界分析啊，说马斯克的初衷呢，就是想尽量的避免过多的伤亡，避免核战争，然后给普京递上一个走上谈判桌的台阶。但是关键问题就在于，现代的国际社会，它的价值观和基本的规则就决定了，不可能让侵略者不去受到惩罚，而全面公然的去入侵一个国家，去为他的这个行为不需要付出代价。否则呢，整个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的社会。外界评论说啊，虽然马斯克的建议被很多政治人物啊视为是不可取的，但是马斯克却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回避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不想谈或者是不想公开谈，那就是说，如果给普京台阶的话，让他得到适当的好处，可以避免核战争，可以避免过多的人去伤亡，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让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核战争威胁，也就是核讹诈的确是可以起到作用的。那么这样做就会鼓励中共和朝鲜这样的国家依葫芦画瓢，国际规则和秩序就会失去合法性和权威性。所以外界的评论说啊，从理论上说，终结普京的权力就成为几乎是唯一的最终的选项了。那今天的最新的消息是，泽连斯基也是刚刚批准了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不可能和普京举行谈判的决定了，也就是说乌克兰不可能去就此罢休，也不打算给普京任何的台阶，最起码会打到他们认为会收复属于自己的土地，包括克里米亚。那么核战争的威胁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看一组消息啊。一个消息呢，是从以色列一家情报公司获得的卫星照片，显示俄罗斯已经在上个月啊，在位于克拉半岛的空军基地部署了四架 TU-160 和三架 TU-95 远程战略轰炸机。这两款飞机呢，都是可以去投送核武器的平台。第二个消息呢，是意大利的共和报，这个报纸是援引了一份发送给北约盟军司令部的情报，报告说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号潜艇已经出动了，目前在靠近北海的海域活动，但是北约还并没有能够追踪到它的具体的位置。 这艘核潜艇代号是 K329， 它的特别之处是这个舰艇配备了一枚代号是波塞冬的核鱼雷。那这个鱼雷啊，相当于10000吨的 TNT， 它不是用来攻打舰艇的，它的作用呢是发射到目标浅海地区，然后引爆，理论上可以引发高达500米的海啸，毁灭一个靠海的中型国家是可以了。对于以上的各种的现象，外界的评论认为普京呢是在做出一种核讹诈。普京认为他阻止不了乌克兰的反攻的动力，但是希望可以借此来遏制北约去援助乌克兰的力度。他之前呢是低估了乌克兰的抵抗的意志，也低估了国际社会支持乌克兰的力度。以上呢就是关于俄乌战争的最新的报道。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消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